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28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42个国家和地区大法弟子恭祝师父中秋好；德州休斯顿市长褒奖神韵艺术团；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中秋佳节，中国大陆各行业大法弟子及民众问候李洪志师父；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首先请听海外综合，42个国家和地区大法弟子恭祝师父中秋好。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来临，海内外各国大法弟子在这个传统节日里向师尊问好，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西班牙、瑞典、法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越南、丹麦、芬兰、挪威、荷兰、奥地利、波兰、斯洛文尼亚、葡萄牙、意大利、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台湾、阿联酋、澳门、香港、泰国、新加坡、菲律宾、瑞士、爱尔兰、比利时、新西兰、匈牙利、伊朗、阿富汗、立陶宛、希腊、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厄瓜多尔等42个国家和地区的大法弟子敬致师尊，表达无限的感恩。全球电话营救平台美国全体大法弟子在贺词中写道：师父您辛苦了，弟子们感恩师尊慈悲救度，我们一定比学比修，走好走正最后的路，跟师父回家。
德州休斯顿市长褒奖神韵艺术团。2021年9月19日至9月26日，神韵艺术团在休斯顿沃瑟姆中心的布朗剧院演出六场，带给观众复兴华夏5000年璀璨文化的精粹。休斯顿市长褒奖神韵艺术团宣布2021年9月19日至9月26日为德州休斯顿神韵艺术团周。休斯顿市长对这次成功的令人难忘的活动表达了最美好的祝愿。褒奖一文如下：鉴于神韵艺术团成立于2006年，以文化复兴为使命，复兴中国5000年来的璀璨文化，带领观众进行一次难忘的旅程，让他们感受到穿越时空的美好信息。神韵将中国古典舞蹈深邃的内在智慧和优雅的气质与真实的服装之美结合在一起，开创性的音乐将东西方的精华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使每支舞蹈都具有无可比拟的活力。以及鉴于神韵艺术团独特的古典、民族和民间舞蹈超越现代舞台，将古老的神话传说和中华英雄的光辉再现在舞台上，神韵表演艺术不仅吸引人，而且更深刻地教育人、丰富人、激励人，为所有年龄段的观众提供了难得的美与善的体验。以及鉴于在这里世界各地对神韵艺术团的反响热烈而积极，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意，是对优雅、流畅、内在力量和正的美德的研究。仁慈、善良和勇敢的主题通过著名歌唱家的歌曲和令人惊叹的舞蹈表现出来。在令人深思的舞蹈中，人类精神战胜逆境，提供令人振奋和鼓舞人心的体验，让我们的太空城充满希望。以及鉴于 2021年9月18日至9月26日，美国南部法伦大法学会将在休斯顿沃瑟姆中心的布朗剧院举办神韵艺术表演。这是一场全新的演出。休斯顿人很高兴认识到神韵艺术团的艺术成就和文化贡献。休斯顿市对这次成功的令人难忘的活动表示最美好的祝愿。因此，我，休斯顿市长希尔维斯特·特纳特此宣布2021年9月19日至9月26日为德州休斯顿神韵艺术团州。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已在此签名，并在2021年9月9日加盖了休斯顿市的官方印章。市长希尔维斯特·特纳。
接下来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斯洛伐克法轮功学员9月4号在著名的皮耶什加尼温泉岛举办了真相信息日活动，了解了真相的人们毫不犹豫地在征签表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也希望迫害能早日结束。一位中年妇女带着女儿和祖母在真相展台附近驻足观看学员们练功，接下来他认真聆听了学员讲述的反迫害真相，并表示为所有因信奉真善人而遭受中共不公正对待的修炼人感到难过。签完字后，祖母微笑着竖起大拇指，对法轮功学员表示支持你们，希望法轮功学员一切都好。
美国纽约市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和练功队于9月12日分成两路，一路去长岛纳苏郡的法明戴尔村参加圣翠帕克节半途游行，另一路去布鲁伦参加拉美裔移民举行的车队舞蹈游行，庆祝拉美多元文化。练功队伍展示了祥和简单的法轮功功法第一至第三套，腰鼓队铿锵的鼓声引来民众阵阵掌声，观众们纷纷拿出手机拍照录像，表示非常漂亮，太棒了。很多人接受真相传单后，在签名表上签名反迫害。在长岛的游行开始前，州众议员杜索以及法明戴尔村的行政官员高兴地和腰鼓队队员合影留念，感谢他们前来参加游行。
法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9月12号在巴黎国际会议中心召开，17位发言者分别讲述了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不同的社区和家庭中的修炼心路，并分享了他们在面对病业和生死攸关之际，大法师父和法轮大法是如何引领保护他们闯过关难的故事。师尊的无量慈悲和关键时刻修炼人的坚定正念，让很多与会的学员留下感动的泪水。身为幼儿教师的劳伦斯女士修炼法轮大法后感到责任重大，要为孩子们的未来播下好的种子。劳伦斯把真善人的理念融到教学中的做法被校方接受，如今她所在学校不同年龄的班级在老师们共同合作下把法轮功作为教学的一部分。
9月12日澳大利亚南澳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首府阿德莱德召开，九位新老学员交流了他们近期的修炼心得和在给民众讲清真相过程中的经历。于先生交流了在南澳洲边远乡镇发真相资料的修炼体会，他说在疫情下，南澳洲学员为了救更多的人，从今年1月份开始驱车覆盖南澳洲边远乡镇，把法轮功真相英文特刊送到每个家庭的信箱和门前，目前已坚持了8个多月，完成了55000份真相资料的投递。
法轮功学生会参加2021年度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作者美国法轮功学员。2021年7月13号至15号，来自世界多地的法轮功学生会的青年们参加了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2021年度国际宗教自由峰会。国际宗教自由圆桌会议自召开以来已有8年的历史，本次峰会是首次在公开场合举行。 法轮功学生会是由修炼法轮功的年轻人组成的团体，其成员包括学生和职场中的年轻人，他们致力于在校园或生活中提升人们对法轮功在中国所受迫害的认识。参加国际宗教自由峰会的青年法轮功学员主要是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分别代表墨西哥、罗马尼亚、美国乔治亚州、密歇根州、北卡罗来纳州、纽约州、俄亥俄州、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参加了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他们中有大学生，还有来自医疗保险、软件开发和教育等各行各业的职场年轻人。在峰会全体会议期间，白宫信仰与邻里伙伴关系办公室执行主任梅丽莎·罗杰斯提到，在中国，包括西藏人、法轮功修炼者、基督徒和维吾尔穆斯林，他们受到当局的大规模镇压。国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称，中国是一个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国家，他们还在不断地迫害穆斯林、藏传佛教徒和法轮功修炼者，这是自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见过的。在峰会的最后一天，布朗巴克大使和卡特琳娜·兰托斯·斯威特举行了一个问答讨论。一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法轮功学员提问说，他写的毕业论文是关于论证 97% 的美国和欧洲制药公司如何在中国活摘器官的医疗设备和免疫抑制剂中提供支持的。他问，有了这个新发现，如何促进政策上的改变呢？布朗巴克大使说，了不起的想法，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项研究是世界上最有意义的。布朗巴克建议法轮功学员走到这些团体面前，比如政府官员、类似兰托斯基金会的人权组织和安全智囊团等，并提出这个话题。卡特琳娜祝贺这位法轮功学员就这一重要课题做了论文，然后就中国的器官摘取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说，真的很难想象有比这种活摘器官更令人厌恶的侵犯人权的行为。除了在主展厅参加全体会议外，与会者间的沟通交流机会也非常多。在峰会的每个角落，青年法轮功学员们都得到了现任与前任政府官员、国家安全专家、各种组织与与会者的声援，其中包括美国国籍宗教自由委员会专员纳丁明扎、前欧盟专员和斯洛伐克部长简·菲格尔、前美国大使格罗弗·约瑟夫·里斯、宗教自由研究所所长托马斯·法尔、巴纳巴斯救援组织首席执行官杰米里·弗里斯、全球参与研究所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博伊德和副主席詹姆斯·陈、BPSOS 主席唐丁软和威尔逊中心公共政策学者法拉纳兹·伊斯帕哈尼。法轮功学生会是46个展位中的一个，吸引了来自社会各界不同年龄层的人前来参观。法轮功学员们向宗教领袖、大使馆成员、议员、企业家、媒体发言人和记者、国际研究的年轻实习生等讲述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在峰会的第三天，法轮功学生会举办了一场80分钟的演讲，详细介绍了法轮功的美好、法轮功学员受到的迫害以及过去22年的和平反迫害历程。聆听演讲的与会者纷纷表达了他们对反迫害的支持，并就如何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提出了建议。
中秋佳节，中国大陆各行业大法弟子问候李洪志师父。中秋佳节，中国大陆各行业大法弟子和法轮功学员通过明慧网表达了对李洪志师父的问候。这些行业包括但不限于船舶、航空航天、电力、法官、司法、公安、政府、事业单位、油田、医疗、银行、汽车制造、纺织、水利、通讯、黄金、保险、音乐界、财务、交通运输、审计、财会、商业、税务、经济师、建材工业、林业、教育、卫生、邮政、金融、文艺、出版发行、矿产开发制造、装修、IT、农业、 农垦、石油化工、建筑、制药、电商行、环境艺术设计、外贸、房地产、地刊、供销商业、物业管理、服务等领域。中国大陆各地、世界各地大法弟子借中秋之际向李洪志师父表达感恩、节日祝愿和精进救人之心。
中秋佳节，大陆民众感恩大法师父救度。在这又一年的中秋佳节阖家团圆的日子里，明白了真相的中国大陆民众遥寄对大法师父的感恩。河北省保定市大法弟子的女儿恭祝大法师父中秋节快乐。这位女士说，我妈妈今年91岁高龄了，自从20年前练了法轮功，从一个满身是病不能干活的人变成了走路生风、无病一身轻的超级健康的人，而且90多岁的人耳不聋、眼不花、头发不白、牙齿好，洗衣做饭、收拾家务手脚麻利。因为我妈妈修炼法轮功，作为女儿我从不为她身体健康担心。用我妈妈自己的话说，她由师父管。感谢大法师父让我妈妈拥有健康的身体，感恩大法师父。中秋节来临，我衷心祝愿大法师父中秋节快乐，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河北省平山县一位居民在贺词中写道，大法弟子20余年持续不懈地向我们发传单、发光盘、赠送大法书等，讲法轮功真相，把真善忍的光辉带给百姓。我们都已经明白天安门自焚是共产党为抹黑法轮功、毒害毁灭人类制造的最大的谎言，而只有相信法轮功、相信大法师父是来渡人的，才是人类真正走出灾难的唯一的光明之路。
山东省潍坊诸城的一位居民说，我父亲今年91岁，母亲89岁。十几年前我母亲患肠癌，医生当时说生命还能维持半年。十几年后父母依然健康地活着，是因为他们经常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近年又经常听神传文化、易师恩等。这些年来全家人都目睹了法轮大法的神奇，都感恩大法师父的慈悲。中秋节到来，全家人感恩师父，并虔诚问候师父中秋节快乐。
山东省烟台市招远乡的一位生意人恭祝李大师中秋节快乐。他说，我通过看大法资料悟到李大师是真佛，他教的弟子都是好人，大法资料上写的都是真事，并且都一一应验了。共产党光说假话，欺骗老百姓。我看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真相资料后，从心里为被迫害者难过，痛恨邪党惨无人道，希望老天爷把邪党灭了，给那些冤魂平反昭雪。在这个邪恶当道的社会里，李大师来渡人真是及时雨。我衷心祝李大师心想事成。
村书记明白真相了。当地有关人员为清零这件事已经来我家几次了。八月份的一天，来了一位村书记和一位镇政府的女领导，说是专管迫害法轮功的。他们进屋就问，你是某某某吗？指我的名字。我说，是，是法轮功弟子，而且是非常虔诚的修炼者，你们有事吗？他马上要拿他准备好的东西。我说，你别说，也别拿，我知道你要说啥干啥，没有用的，误判我八个月管用了吗？他说，你这家不都是共产党给的吗？我说，我这家没有一样是共产党给的，这是我自己劳动挣来的，他不来抢就不错了。说到这儿，我接着说，你们坐下吧，咱们慢慢聊。我今天说话有点激动，但不是针对你们，咱们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中共迫害我们22年了，谁一提这事我就守不好心性。真善人有错吗？真诚善良忍让不好吗？法轮功已经在全世界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在咱中国也是合法的，你找不到一条说法轮功有罪的法律，出版法轮功的书都是合法的， 你去查一查2011年新闻出版署的50号令，共产党头子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才是违法的、违宪的。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栽赃陷害法轮功，什么围攻中南海精神病患者傅义斌杀人案说成是法轮功，这不都是栽赃陷害吗？还不准法轮功学员说真话，这有道理吗？这时气氛也缓下来了，村书记说，再说我都被你转化了。我对女领导说，你们迫害法轮功，上边给你一纸红头文件了吗？他停一会儿说，我那就有。我说，有也是违法的。他说，不可能。我说，这就是违法，宪法第35条36条明确规定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权利，法轮功学员发的小册子都是合法的。没等我往下说，村书记眼睛一亮，就站起身说，咱们走吧。我很有礼貌地把他们送到外面，孙书记开车站在车门前向我摆摆手上车，我也还礼，他又下车摆手上车鸣笛才走。看得出孙书记明白真相了。
风雪中他一直等着大法弟子。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那是一个冬天的上午，大法弟子老刘像往常一样出去讲真相。回来的路上，他遇到一个看起来有文化、干部模样的男士，交流之后知道他是搞音乐的，和他讲起了大法被迫害、中共邪恶的真相，他完全接受并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老刘想给他真相资料，让他充分了解中共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实、三退的重要，可资料只剩下一本了。这位男士问，还有没有其他的资料，有没有后书？老刘跟他说，明天上午八点我给你送过来，你在这儿等着行不行？这位男士说，好的。谁知第二天温度更低，天气阴沉，还下起雪来。老刘想，这样的天气他会去等着吗？但大法弟子不能失信，于是老刘拿上真相资料前往。远远地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穿得比较单薄，在小路上来回走着，显然是因为天冷，他通过行走取暖，边走边向这边张望。老刘心头一热，多亏我来了。还有一次，老刘出去讲真相，看到路边坐着一位老先生，60多岁的样子，他上前搭话，随后给他讲起了法轮功及大法弟子被迫害的真相。老人完全认同老刘所讲的事实，还让老刘把所带的真相资料都给他留下来。他说，好久没看到真相资料了。老人说，他是来儿子家接孙子才来这里，他住的地方离这里很远。老刘每样资料给他一份，共三份。老人还问老刘需不需要钱，老刘告诉他不需要。显然老人知道做资料需要钱，他想帮助大法弟子。多么明白、多么善良的老人啊。
当面解除政法委人员的误区与污蔑。政法委人员受江泽民610的趋势中毒较深，是迫害大法弟子的主力，当面拨开他们的误区，制止他们的污蔑言行非常重要，不能任凭他们继续犯罪误导他人。2021年9月12号9点左右，自称是代表四川省政法委的工作组人员钟燕和会理县公安局片警社区一伙五人来到法轮功学员庄红荣家，说省政法委的领导要跟你谈一谈以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练了邪教的问题。庄红荣拿出纸和笔说，那就请你们把你们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写给我。钟燕说，你不就是想去明慧网上曝光我们吗？庄红荣说，既然你们今天是为我修炼法轮功来的，那就得留下你们的名字和电话号码。钟燕理应写了他们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后，一个男的问庄红荣，你以前被处罚过吗？庄红荣说，我以前开商店，生意很忙，那天我去赶集，围裙还系在身上就被绑架到拘留所。那男的问， 他们是以什么罪名抓你的？庄红荣说，这个你们要去问公安的，我不偷不抢，正当经营，有困难的人我还给予帮助。修炼前我进货时，货主把货款算少了，我也不给补上。自从修炼法轮功后，进货时货单上我订的是五件酒，回家清货时发现多出五件酒来，我就主动把钱给货主送去。那男的就说，要是我也做得到。庄红荣说，是的，你也做得到，他也做得到，我是说我修炼前后的变化。钟燕马上就说，你说这些是想证明什么？大家都心知肚明，我干这个工作十多年了，你们很多练法轮功的学员都这样说，我以前怎么怎么样，练法轮功后变得怎么怎么好。你们不就是在显示你们只有你们练法轮功的才是好人，别人都不是好人吗？庄红荣说，对不起，请你不要给我们乱扣帽子，在场的人听到我是这样说的吗？我是在谈我们修炼法轮功后的切身体会，说话要以理服人，不谈了，今天就到此为止。片警说，是这样的，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是对的，作为老年人来说，强身健体也是好的，有了好的身体也要为自己的儿女子孙着想，把公安局那个黑名单除了，该做好人做好人，该强身健体就强身健体，就没有人管你了。庄红荣说，你们说的倒简单，我被迫害20多年，签个字就除名了。绑架关押我时，家人承受的痛苦和压力，给我家造成的经济损失，谁来补偿？签个字就一笔勾销，你们说这可能吗？我今天明确地告诉你们，我练法轮功是合法的，国家公布的14种邪教里没有法轮功。钟燕说，国家公布的7种邪教，公安部公布的7种邪教，都是1999年7月20号以前定的，所以没有法轮功，又说现在怎样怎样。庄红荣对钟燕说，国家法律是你定的吗？你说邪就邪，法律还规定信仰自由。钟燕说，法律规定的是宗教信仰自由，你们师父说你们不是宗教。庄红荣说，跳广场舞的不是宗教，是他们的自由，打太极拳的不是宗教，也是他们的自由，我按照真善人做好人也是我的自由。你不懂法律，你也不能在这里乱说。周永康、薄熙来、王立军这些人的官职比你们大，现在可还在监狱里呢。迫害法轮功是一场政治运动，政治运动就有结束的一天。文革结束后，有700多个积极参与整人的警察和军官干部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后，告诉家属说是因公殉职。我的态度就是希望你们不要再参与迫害，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祝愿你们有个好的未来。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四川泸州市4名法轮功学员唐祖群、敖启真、彭少群、张兴莲，2021年8月24日被泸州市江阳区法院非法判刑。唐祖群、敖启真被非法判刑3年3个月，勒索罚金10000元。彭少群、张兴莲被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8000元。4名学员被非法关押2年多。在2020年11月24日被江阳区法院非法开庭。敖启真家人聘请的律师坚守当事人无罪的立场，要求宣判敖启真无罪。
河北邢台市广宗县法轮功学员燕秀红，男，50岁，被非法判刑4年半。燕秀红被迫流离失所，遭国保警察长期的打探追踪。2020年10月29号在威县的住所被绑架殴打，12月24号被构陷到法院，2021年8月20号在广宗县法院被非法庭审。
河北唐山市丰润区法轮功学员孙建忠被绑架，非法关押1年，2021年7月19日 被唐山市遵化法院非法开庭，8月23日被非法判刑2年6个月，目前已上诉到唐山市中级法院。
甘肃白银市平川区年近80岁的老太太郭连青9月6号再次遭平川国宝白银区法院绑架，被非法判刑3年半，因不签四书又加刑半年，共4年。2020年3月份，郭连青给学生讲法轮功真相，被平川国宝大队起诉到白银区检察院，2021年5月被非法开庭。
广东汕头市龙湖区年近古稀的法轮功学员蔡玉长女士，2021年8月10日被非法视频开庭，误判3年6个月。2020年12月12日下午，老人本着善念，将自己在法轮功中受益和如何避过瘟疫的良方在超市告诉给顾客，被受到中共谎言毒害的人恶意举报，遭汕头市龙湖区外沙机场派出所警察绑架构陷。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龙江县法轮功学员傅云平女士近日被齐齐哈尔市中级法院非法判刑3年。2021年5月1号左右，傅云平被迫流离失所，在大庆打工期间被绑架，后被关押在齐齐哈尔看守所。
辽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李新平于2021年8月10日被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款2万元，目前已经上诉。2020年4月2日，李新平遭到了大连市高新园区高家派出所的非法跟踪、绑架与抄家，第二天回家被监视居住。2020年8月14日，家属接到了大连市甘井子区检察院胡姓检察官电话，说高新园区公安分局把案子移交给检察院了。
山西太原市75岁的法轮功学员王兰梅被构陷庭审终止2年多，2021年8月5号被太原市迎泽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勒索罚金1万元。王兰梅老人2018年11月18号被绑架取保候审，2019年4月2号被非法庭审时，法院通知律师说终止了对王兰梅案子的审理。
吉林省吉林市89岁的法轮功学员蔡秀芳2021年5月14日在吉林市船营区西关冯家屯马市集被黄旗派出所、北山派出所、长春路派出所联合绑架非法抄家，晚上8点多钟被以取保候审名义放回家。近日得知蔡秀芳老人已经被构陷到吉林市船营区检察院，预谋加重迫害。
吉林长春市法轮功学员崔玉秋被非法关押至今15个月，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崔玉秋的丈夫杜景义律师被绑架非法关押构陷近2年，在2020年9月28号再次被长春市朝阳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非法判刑7年。
接下来请听美国大法弟子于2021年中秋之际所作的一首诗歌《修炼》。明月照山峦，秋虫鸣湖畔，旧人争分秒，节后续团圆。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再去思》，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7号。2020年初疫情爆发后，外国旅游团都被取消了，我因此而失业了。当时并没有着急，本来就知道旅游业是个不稳定的行业，以前也出现过因为天灾人祸等各种原因不来旅游的情况，但没过多久就恢复如常了。当时估计可能有个1年半载的也就恢复了吧， 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做做项目。那时我在两个项目里，一个是报道组做记者，另一个是在翻译组做翻译。长期以来，我都觉得自己没有做好，无论从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达不到标准，应该努力去提高了。再有，也想加强学法，经常感觉到自己很忙很累的状态突破不了，却找不到原因，意识到是应该改变自己的修炼状态了。当时给自己规定，每天早晚两次学法，分别学转法轮和各地讲法，坚持在网上和同修一起学，能学得多些。早上在练功点上和同修一起练功交流，坚持了一段时间后觉得有所提高。疫情越来越严重，除了在网络上的翻译没有什么变化之外，以前熟悉的参加法会、去各地游行以及报道工作都受到了影响。以往做新闻时，采访对象很好找，对方也愿意配合，而如今想报道疫情、想采访专业医师都被拒绝了，各种展会、节目活动被取消，也使得能报道的题材减少了很多。外出能做的就是投信箱了，虽然也去做了，但精进救人的决心被平淡的生活磨得不强了。之后香港局势，尤其是美国大选时，天天都有新情况，我就追着新闻报道和评论，渐渐的执着常人来结束迫害的想法也出来了。从法理上来讲，我知道是师尊在正法，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迫害，执着结束时间是很大的漏，但还是忍不住去看，还给自己找借口，说这些都是同修做的节目，我也得了解国际形势，还找对自己胃口的内容去看，人心都出来了。美国大选过后，自己有些失望，这时才发现自己太执着常人的社会情况了，太执着时间了，而没有踏踏实实的去救人。静下心来找原因，根本上是自己太执着于人的感觉感受，才会被常人形式带动。人的感觉感受是什么？法里面讲得很清楚，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那么作为人来讲，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在利益中的执着，泡在情中享受人生过程中的感受。大家想想多可怜呢，什么感受啊？哪个东西得到了就高兴，得不到了就痛苦，吃了肉觉得香，吃了糖觉得甜。可是人世间也有苦，有辣，有辛酸，还有年轻人在感情上的执着造成的感受，也有不同阶层的人对自己在人生道路上的追求得失的感受，而这种得失又不是自己真努力了就会从中得来的。人活在世上就是那样，人多可怜啊，可是人却在所谓的现实中看不透，也不想看透。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人在世间上，他只是享受着生命过程。我过去说人很可怜，人在这个世间上，他只享受着生活过程中给人带来的感受。我这个说法比较准确了。什么意思呢？人觉得自己在主宰自己，我想干什么，其实是在后天养成的一种喜好中的习惯与执着，在追求感受，仅此而已。而真正起作用要干什么的背后因素，就利用着人的习惯、执着、观念、欲望这些东西在起作用。真正的人体就是这样，只享受着生活过程中带来的感受，给你甜的你知道甜，给你苦的你知道苦，给你辣的你知道辣，给你来个痛苦你知道难受，给你来个幸福你知道高兴。在修炼的不同阶段，我以为自己找到了根本执着，去掉了各种执着心，而再过一段时间之后，发现那些不好的思想欲望又都出来了，自己的感受又都不好了。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私心有多重，有多在乎自己。以前是名利情，现在幻化成了随时在变的感受，觉得不对了就用人的办法去调整满足，说到底还是用人的思维去判断。 人的东西都不是大法弟子的真我，主意识强就能分清了，分清楚了会促使主意识更强。我扪心自问，天天都在学法，我真得到法了吗？怎么不会修？还是用人的感受在理解法？等想明白了，开始理解到什么是融于法中，就是头脑里装的都是法，遇事想到按法的要求做，而不是自己的感受。明白这一点后，我清醒了很多，也能静下心来学法了。现在我还做不到法中要求的，一丝一念都在法上，但我知道怎样去做了。前不久，练功点协调人在组里说希望大家写交流稿时，我想自己这段时间修的也不好，觉得写不好，就不想写了。但忽然发现自己又在用感受来判断，修掉这个东西就是抓住它，清除掉，珍惜师尊安排的修炼机缘。以上是个人现阶段的修炼心得，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实心实意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7日。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相，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这段法时常提醒我，尤其是师父讲的这句，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我总能想起这句话，所以面对面讲真相，心态很好，总是乐呵呵的，给人感觉很亲近。第一部分，在公交车站台讲真相。公交车站台这里大多数都是流动客，大站台客流量也很大，是讲真相的好地方。我们不用动地方，等车的人一波一波的换，我们也很喜欢这种快的节奏，思想中不容你有任何杂念，一门心思的去讲，看来人了马上去讲，用最简练的语言把人劝退，不然就要错过这波人了，效果很好，去的同修们都有收获。考虑到安全，我们在这里只停留2个小时左右，同修们有能劝退几个人的，也有劝退十几个人的，与同修们相比，我还是最差的一个。下面整理几个印象较深的片段与同修们切磋。一，一位看上去很绅士的老人来到站台，我起身给老人让座，并问大伯，您坐几路车，我帮你看着。老人很高兴地坐下了。我说，大伯，现在疫情当前，告诉你一个保命保平安的大好事。他说，你不要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是法轮功。我说，有人跟你说过了，那您退了吗？他说，我对你们印象不太好，今天你主动和我说话，还很礼貌，让我很高兴。我80多岁了，没人愿意和我说话，练法轮功的要这样还行。我说，是不是我们练法轮功的人和您说了不好听的话？要是那样，我替他向您道歉了，您不要生气，还是尽早把您入过的党团队退出来为好。他说，我会考虑的。这时他坐的车来了，他边上车边回头摆手说，谢谢，三退我会考虑的。这位老人虽然暂时没有答应退出邪党，却给我的印象很深，这件事让我明白一个理，救人要用真心善心，让别人感受到大法的美好。自那以后，我讲真相很注意开头的称呼，长者叫大伯、大娘、阿姨、叔叔，和我年纪相仿的叫大姐姐、小妹妹， 我感觉效果很好，给人以亲切感。二，一老两口来到站台，我忙上前答话，我拿出一张大法真相护身符要送给他们，他们忙说有了有了，再要就浪费了。说着两人都从兜里掏出纸质的护身符，一看都揣好长时间了，皱巴巴的，上面的字都看不清了。我又给他们换了新的护身符，老两口忙说谢谢，并告诉我三退早退了，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看我们身体多好。三，来了一位衣着时尚的漂亮女士，我上前说小妹妹你好漂亮呀，个子比我高许多。她说我身高1.76米，今年60周岁。我说我该叫你姐姐才是，你好年轻啊，一看你就是大城市来的人，你办没办过三退？她说什么三退，没听说呀。我说当今三退保平安是全球最大的事，已经有3亿多人退出了小时候加入的党团队组织，谁退谁平安。他说是吗，你快告诉我上哪里去退。我说我和你说这件事就能帮你退，你只告诉我你的姓氏小名化名都可以，平时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就能得到神的保护，可以躲过瘟疫。他说退退，我退。这时他坐的车来了，他上到车门口还回头向我摆手谢谢，还在喊着说党我退党。我也挥手向他示意表示明白，我要帮他退党。看到一个个众生千恩万谢的背影，我没有理由再去执着惰性与安逸，要把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作为主导，家务活和生活上的琐事才是挤时间去做的。第二部分，在早市讲真相。我今天没有零钱，拿100元去买菜，结果卖菜的人多找我10元钱。我问他找得对吗，他说找得对，就是找这些。我说给你吧，多10元呢。他一边拍着大腿一边蹦着说我今天遇上好人了，遇上好人了。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不会贪你的钱。他说原来是这样，要别人早跑了。我说这都是我师父教我这么做的，大哥现在瘟疫蔓延，你有没有啥办法？他说妹妹你开玩笑呢，全世界都没办法，我能有办法吗？我说我有让你躲过瘟疫的好办法，就是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这句话可了不得，只要心诚就能得到神的保护。他说我信，这不也是个对付瘟疫的招吗？我说你还得把小时候戴的红领巾入的团退出来，不和邪党站在一边。他说妹子你不用多说了，你说让我咋地我就咋地，你是好人我就信你了，退退退。第三部分，在服装商场讲真相。我们也常来各大服装商场，这里人也很多，讲真相也很好讲。这天我刚进来，看见一个女士在试衣服，她主动和我搭话，她说你来帮我看看这件好不好看，给妹妹买，妹妹比我瘦。我说你好善良，知道关心妹妹，像个当姐姐的样。她说妹妹条件不好，又没有时间出来买衣服，当姐姐的理应照顾才是。我说这件儿比那件儿好看，显得年轻还便宜许多。她采纳了我的建议，说嗯好。我说告诉你一个对你有好处的事儿，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这句话能躲避灾难。他说嗯好。我说咱们小时候都戴过红领巾入了团，老师领着宣誓，哪知那是毒誓，现在退出来能保命保平安呢，不用害怕瘟疫。他说嗯好。我说把你的姓氏告诉我， 只要你同意，我给你起个化名都好使。他说，好，同意。我就纳闷了，这段时间遇上的人都这么听话，他们的大脑像被抑制了，就信我的，听我的了，连买衣服也听我的。仔细想想也不奇怪，这都是师父早就安排好的。我们是师父的弟子，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有这个使命，把众生领向正路，使其脱离邪党，真正得救。师父早已安排好了，我们走出去接触有缘人，并不是嘴上的功夫，如何能说会道的，而是要从心上下功夫。只要我们有一颗真心实意去救人的心，就会遇上有缘人，表面上就会表现的真相很好讲。我修炼这么多年，刚知道修炼并不难，只要按师父说的去做，讲真相也很简单，只要心系众生。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